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欧洲议会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神韵澳洲墨尔本首演，各界盛赞。法院人员理屈词穷，法轮功学员慈悲平和。成念九字吉言，哥哥偏瘫痊愈。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010年5月19号，欧洲议会全体会议投票通过规范欧洲器官移植的质量和安全性的决议案，以及有关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行动方案。在行动方案中，特别提到了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关于中共为获取器官而杀害法轮功学员的调查报告，要求欧盟委员会就此及其他相关案例进行调查，并向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作出报告。在相关的讨论会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受到欧洲议会关注。
作为《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先生受邀参加了在议会投票表决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在发言中重点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决议案通过后的研讨会上，大卫·乔高阐述了自己和大卫·麦塔斯先生在几年来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中获取的证据。乔高的报告让议员们深感震惊，他们认为这种犯罪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决议案的发起人、欧洲议会议员米洛斯拉夫·米克拉斯克本是一位医生，从《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中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后，他表示，书中的部分内容已经让我震惊、惊骇，我强烈反对这种行径，只因为有人需要器官就把另一群人杀死，无论在哪里，包括在中国，我想我们都应该站在人权那一边。欧洲议会人权方面的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在会上表示，如今在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的报告中记录了3000多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在这些案例中，他们在哪里被抓的，在何处被关押，谁实施的酷刑都记录了下来。这就是最根本的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能放弃这一观点，那就是总有一天他们将面临司法的审判。来自德国的欧洲议会人民党议员皮德·黎斯先生表示，乔高和麦塔斯先生的报告让他们深感忧虑，从任何原则上来讲，这都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这些原则不只是在欧洲，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求中共当局停止这种行径。曾是芬兰环境和发展合作部长的绿党议员萨图·哈希女士之前就在新闻中了解到中国外科医生公开进行器官移植交易的行为，而大卫·乔高的报告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他说，我觉得这种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有组织性的犯罪堪比屠杀犹太人的德国纳粹。乔高先生表示，决议案的通过让他受到鼓舞。今天我听到来自不同党派和不同国家的一些欧洲议员的发言，我备受鼓舞。决议被600多名欧洲议员通过，这绝对是正确的方向。我们还能完成更多的事情，整个世界的看法已经开始变化，我想中共当局应该做出个决断了，我希望很快他们就无法奢望人们再去相信他们的荒谬之词，说什么活摘器官并不存在，或是说大卫·麦塔斯和我这样的人在反华。其实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中国人，我们对中国人有着最高的敬意，他们都很勤劳，在很多领域做出杰出贡献。他还谈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人们鄙视中共的原因之一。2007年美国民意调查显示 87% 的美国人喜欢中国人，但是几乎同样的 89% 的美国人觉得中共政权不好。我们对中国人民充满了敬意，可是对中共政权感到鄙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做的可怕的迫害。决议案还表示，强烈反对部分健康保险机构鼓励病人以旅游的名义出国获取器官的行为，并强调成员国必须对此行为严加监视及惩罚，同时应在国际和欧洲刑警组织的主持下强化协作，以便更有效地处理器官交易的问题。通过的决议案旨在加强欧洲国家之间的器官捐献和移植合作，规范欧洲人体器官移植的质量和安全措施。
2010年5月25号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南半球著名剧场墨尔本艺术中心拉开了在墨尔本的首演序幕。神韵艺术团所演示的正统纯正的中华神传文化，为墨尔本的初冬带来了一片盎然的春意。观赏演出的墨尔本各界人士对神韵表示了由衷的赞叹。
神韵到墨尔本之前，维省议员珍妮·米可寇致信表示祝贺，信中说，华人社区通过分享他们丰富的文化和习俗，为维省的多元文化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很荣幸能够有这样一个表现中华深厚文化的国际性盛事来到墨尔本。维省立法委员卡维纳先生在贺信中写道，神韵辉煌的演出、美丽的服装和活力四射的舞蹈，将使观众有机会体验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慈善家弗兰卡在演出结束后表示，其他音乐剧都无法与神韵相比。他说，我看过的所有演出都比不上神韵，我看过不少古典舞、现代舞，但神韵演出有自己的独特性，所有的一切，甚至手臂的动作、肌肉的运动，所有的一切都很协调，而演出的色彩也是让他非常喜欢的一个方面。他说，每一个颜色都那么漂亮。对于神韵演员的天赋，他也表示赞叹。他说，太漂亮了，他们太好了，他们的骨架，他们的身材，服装、舞蹈绝对是技惊四座，不只是一个人完美，所有的人都完美。金色、粉红色、黄色、绿色，阳光下的每一种颜色就像彩虹。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出，演员们这么甜美、小巧，服装如此色彩缤纷，所有的元素都放在了一个演出里。一年一度的年度澳洲长者称号奖是表彰60岁以上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澳洲人。赢得2009年度澳洲长者的拉玛纳邀请了朋友一同来观看神韵在墨尔本的第二场演出。他认为神韵演员的技巧是一流的。拉玛纳对记者表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太漂亮了，我要向每一个人推荐，快来看神韵，和别的演出不一样，几年之内你也许看不到这么好的表演。他对演出的每一个方面都赞美有加。他说，十全十美，天幕、服装、演员的一颦一笑，他们是如此的快乐。他深受感动地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演出，真的，我认为我不会再看到这么好的演出了，绝无仅有，我向所有的人推荐，快来看演出，物超所值，绝对值得。帕特·拉玛纳生于1948年，是一名白手起家的成功企业家，他为海内外许多慈善机构捐过款。音乐家弗兰克·塞伯劳特尼从事电影音乐创作，为很多电影、电视、纪录片等创作音乐。他表示，我是音乐家，所以非常喜欢钢琴伴奏的二胡，太棒了，现场乐团演奏得很好，太完美了，二胡尤其突出，我非常喜欢这个乐器。他认为现场乐团的演奏太完美了，他为神韵乐团的非凡技艺喝彩。塞伯劳特尼还表示，神韵所传达的信仰方面的信息太好了，很真实，我完全理解，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出，太好了。
国画师杨延柏先生在观看演出时数度落泪，我没有想到他们跳西藏舞的时候把西藏民族的粗犷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对这些演员们佩服不已，这些演员都是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却能够把中华民族的舞蹈，这么深邃的中国古典舞演绎得这么好。杨先生感慨地说，中国的艺术学院现在都没有表演的这么好的舞蹈节目，这么美好的节目是由美国的神韵艺术团表演的，以后所有人想学中国传统的文化都要到美国去。作为一名国画师，杨先生对晚会中的服装色彩很有感触，服装非常精致考究，晚会的服装设计师应该下了很多功夫，编舞的人用心良苦，因为又要顾及观众的娱乐感，又要顾及服装的色彩和考究，同时又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都有机会成佛。杨先生激动万分地说，我们都是从天上来的，我们何其荣幸啊，有仙女为我们跳舞，感觉我们都可以成佛， 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看过这样的舞蹈。说到这里，他的眼眶红了。在海外能看到中国传统的舞蹈表演，我挺兴奋的。来澳不到半年的大陆留学生凯文，欣赏完上半场演出后激动地说，凯文对演出的天幕设计赞不绝口。他说，天幕设计的非常有新意，不像我以前看到的演出都是很简单的一个幕布，而且从开始到结束都是那么一幅画面。神韵的天幕设计很新颖，他根据不同的舞蹈把观众的视线带引到不同的境界里去，比如雄伟的万里长城、美丽的雪山等，能把你的想象力融入到那样一个境界中去。我喜欢色彩鲜明的场面，他说，神韵演出的灯光和服装的设计都很好，服装是一个亮点，在灯光的照应下色彩非常鲜艳明亮，是对整个表演的烘托。大学教授艾尔弗莱德刚刚从大陆来墨尔本几个月，就有机会欣赏神韵晚会，他觉得很幸运。他认为神韵是中国人的骄傲，神韵传达的是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那是正统的纯粹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的根。应该去大陆表演，应该让所有中国人都要看到这个节目。我确实是感到太美了，我很少看类似的舞蹈，太美了。
连续的高热干旱天气让人昏昏沉沉，2010年5月24号这一天却变得凉快了。下午还下了一点点雨，让人倍觉头脑清爽。昆明三位法轮功学员堂堂正正的、平静祥和的在昆明中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一法厅上为自己的行为做了合法辩护，震撼并感动了在场的人。旁听的人都说，连老天爷都感动得流泪了。
昆明东川区法轮功学员张美兰、彭素芬和刘荣在东川区的某人行天桥上挂上了“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和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此举吓坏了昆明地区的中共当权者。这三位法轮功学员都是女的，两位70岁的老人，一位手带残疾。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功，不仅得到身体的健康，还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好人。正如张美兰的女婿对警察说的，她练了法轮功，病都没了，身体也好了，减去我们带他看病的麻烦，还帮我们做家务事，太好了，所以我们没反对他练。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残酷迫害，还不准发声，三位女性勇敢地站出来，用合法的特殊方式发出自己心灵深处的呼唤。因为坚信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当日下午2点，面对非法庭审，三位女性平静如水，不慌不忙地回答，不慌不忙地提问。公诉人、昆明市检察院检察员朱林指着照片问彭素芬，这是你们挂的横幅吗？彭素芬老人眯着眼睛也看不清，就说，你念念吧。公诉人朱林无可奈何地念道，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彭大妈说，还有一幅，世界需要真善忍呢。朱琳赶快说，在这儿。彭素芬老人问他，真善忍好不好？朱琳尴尬地笑笑没回答。朱琳又指着照片问老人，这是你上交的42张光碟。老人说，不对，这是我送给你看的真相资料，让你了解法轮功的，不信你放出来看。朱琳不语。张美兰老人的话更朴实更慢，检察员朱林吗？你们说真善忍是邪的，我不同意，真善忍是好的，法轮大法是好的，你也应该天天念，对你和你的家人都有好处，你要记住喽。虽然老人的声音不大，面对真诚善良的老人，检察员朱林的内心深处也一定会受震动的。刘荣也从中国现行法律角度表达了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宪法规定信仰自由，立法机构没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公安部定的14个邪教中也不包括法轮功， 所以我们的行为是合法的。三位法轮功学员对法庭的共同要求是，如果你们认为真善忍是邪的，请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的。这是审判长杨小平、审判员、书记员、公诉人朱林谁也不敢公开正面回答的重要问题。三位指派律师基本没说什么，只有一位说了一句公道话，大意是真善忍没有错。由于不准法轮功学员在庭上多说话，更不准旁听的家属说话，但三位法轮功学员平静祥和的话语更能打进在场人们心灵的深处，尤其使得几位家属放心了。他们说，我的家人真的没有错。于是审判长杨小平宣布休庭，三位修炼人都是取保候审，都和家人回家了。
下面请听成念九字吉言，哥哥偏瘫痊愈。我家住在山东省枣庄市，1998年9月1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哥哥也是农民，今年72岁。我在外地做生意，去年腊月27日因有事回家，去哥哥家探望时，凄惨景象映入眼帘。哥哥已得了偏瘫，痛苦地卧床好几个月了，无钱医治，更无钱买年货，全家人都愁眉苦脸，束手无策。我拿出200元钱给他们过年用，接着又教哥哥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要天天在心里默念，会早日康复。他已亲眼看到我修炼大法后全身各种疾病不翼而飞，以及身心上的巨大变化，所以非常相信我说的话。我于大年三十回到做生意的地方过年，并找到同修为哥哥请了一本转法轮。大年初四我回老家把书给哥哥，刚一进门就给我一大惊喜，只有六七天的功夫，哥哥已能下床了，连拐棍也不用拄了，跟健康人一样了。他急忙高兴地告诉我，这几个月的偏瘫病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的。他讲，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头一天晚上就出了奇迹。因他躺了几个月，平时整夜基本上睡不着觉，一夜光小便就得三四次，结果当晚突然减少为一至二次，觉睡得特别香，于是他更有信心念了，几天功夫就能下床了。我哥哥现在什么活都能干，全家人现在又有了笑声，生活又充满了希望。他们说要好好谢谢我，我说要谢就谢咱师父吧。我又给侄子侄媳妇做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让他们也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希望世人从这件事实上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切莫相信邪党那邪恶的谎言。